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五月的第一天，五月一号啊，那已经呢中国大陆呢是放长假，五月一号。然后呢这个日子呢也蛮有意思的一个日子，中国把它叫做劳动节。在美国呢它叫做 International Workers， 就是劳工节，一字之差能够看出来相当的有意思。那背后这个逻辑呢，我相信在海外的您都应该比较清楚。这件事情呢本来呢是发生在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芝加哥啊，它的工人呢抗议工作时间过长，他们要求呢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呢，当时还爆发了巨大的冲突。之后呢也是这样的一次次的抗争，才有了现在的八个小时，之后呢又有了这种五天两个休息日。那么这个呢就被美国哈等其他的一些地方呢定为呢，这其实一个工会抗争嘛，把它叫做呢 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但是呢一字之差跑到中国呢，把它变成了劳动节，和劳工节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每次你看到这些一个用词，你都能看到哈，一个政权他为了不让你知道他这个事情掌握政权之后呢，他不让他自己的政权受到挑战的时候，他把很多东西呢一字之差把意思全都改掉了。以前呢在中国大陆呢很多在历史上看到的地名呢都已经被改掉了，有的时候你就不懂得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名字都改掉，其实他是在割断一种历史，在斩去或者是更换了那个地名后面的内涵。那包括呢他们自己啊，国际共产呐、等等，他们自己呢自己做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定义呢也都被他改变了。那么今天呢他们成了当权者之后，一切都要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上来继续统治曾经他们呢要喊着为他们来解放，为他们争取呢自由的那个群体，今天呢也被他们统治了。我说话跟一个绕口令一样哈。那今天是五一，蛮有意思一件事情呢跟大家先说一说历史的今天。同时呢在中国大陆因为在关税的这种冲击之下呀，包括呢他的一些航空公司，包括那些外贸工厂开始都放长假了。那今天呢也是中国央视他们下面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呢已经说出来了，透露出来的关税呢谈判也是有可能的，而且他们又说了，说是美国方面在主动联系哈，反正他们是不贵的，贵的也是美国。那么今天呢这个也算是一种缓解，加上呢昨天晚上我们所提到的 Meta 还有微软，他们的财报实在是太亮眼了，远远超出预期。所以今天的美股呢全部哈以科技股所带动的呢开始呢是大涨。因为呢微软和 Meta 它的财报呢是缓解了市场对关税不确定会不会对这些大型科技巨头呢会带来影响的这样一种担忧。那么他们的业绩呢销售啊都这么强劲，说明他们的增长呢也会保持一种稳定，那么关税呢也不会对他们的数字广告业务啊带来这些冲击。微软呢则是呢显示出来大型的企业客户还没有削减科技的预算，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两个对于一直美国的成长龙头，包括未来的这部分基于美国经济哈，包括呢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企业，他们所传递的消息呢是相当的利好。那这也就是今天哈，它像 Meta 呢是涨了超过4%，微软呢净扬了7%。那其他的大型科技股呢也在这一股的领头之下呢开始多数的上扬。但是呢今天盘后啊，亚马逊和苹果哈已经是公布了财报。可是呢 iPhone 呢是受惠于这个苹果呢 iPhone 的销售比较强劲，表现优于预期，但服务营收呢逊色。亚马逊呢它第二季度的获利不如预期。哎，这两档股票呢盘后呢是下跌的哈。这是说财报的问题。在今天的过程当中呢，通用汽车也发布了截然不同的更新。他们预计关税带给他们的财务冲击可能高达50亿美元，也下调了年度的指引。另外呢则是麦当劳呢说上个季度啊收入下降，因为呢消费者面临不确定性而减少快餐消费。这个车的这个我们理解哈，但是麦当劳的这个呢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麦当劳这绝对是消费的一个指标性的企业，那么特别是在中产阶级降级消费之后，连 麦当劳上个季度收入都下降的话，这值得哈、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信号哈、啊。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是 Basant 他呢在暗示说，联邦储备系统呢应该考虑降息，说呢近期短期政府的债券收益率呢已经稳步的下滑了，同时呢现在投资者对美中紧张关系呢缓解呢也表示了这样的欢迎。那么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哈，北京的说呢，美方近期主动接触中国，希望启动贸易谈判。白宫这边咱们都知道一直在强调哈，你中国习近平必须给我们打电话啊，必须你们要先释放出善意来啊。还有呢，就是川普昨天他们也都说将宣布首份的贸易协议哈，那么可能是印度哈、日本、韩国。那么这些呢都已经是让关税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情绪呢仅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道琼啊标普已经是八连涨了，道琼今天涨了 83.6 点，涨幅是 0.21%， 收在 40752.96 点。纳斯达克指数今天大涨了 264.4 点，涨幅 1.52%， 收报 17710.74。S&P 500指数上涨了 35.08 点，涨幅 0.63%， 收报 5604.14。 费半呢也上涨了 17.57， 涨幅 0.42%， 收报 4247.66。 所以呢现在的涨啊，没有什么重大的这种消息和新闻的时候呢，跌它是悬崖式的跌，涨呢就一点点往回爬。上次一下弹了回去20%，那是因为川普宣布的豁免哈，那是绝对的消息刺激。那现在呢，这属于比较正常，虽然有一些利好的消息，但市场呢是比较谨慎当中哈去上升。今天呢，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上升的，收在了4.28%，高于昨天的4.173%。黄金哈，今天的美元是走强的了，有一些经济的数据啊等等，美元走强，那黄金呢是价格继续续跌哈，现在呢是跌了，今天跌了2.19%，每盎司现在是报3246.3，最高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已经是够到了3500哈，现在是3200多。今天呢，我们看到在这个 Basant 哈，在关于中国方面呢，它又释放了一些消息，好，那这个我一会儿再去详细的讲吧。今天其实川普政府呢又对伊朗方面呢去石油方面要实施二级关税哈，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对着中国去的。那今天呢，多国的市场全都是因为劳工节哈，它不叫劳动节，叫做劳工节呢，开始假期休息。中国把它叫做劳动节，像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哈，那都是关市的。那今天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市场。今天公布了一组的经济的数据哈，那这个经济数据呢，显示美国的经济呢，其实稍稍有一点走弱哈。首先是首领失业金的人数报21.4万，而预期值呢是22.4万，前值是22.3万，等于说增加了1.8万人首请失业金的人数，这是创下了两个月的一个新高。这个数字呢我们还要继续再观察。那明天啊，这首请失业金的数，明天的就业数字呢也是非农就业数字将是重点观察的一个指标。另外呢就是四月份的制造业哈，那制造业的 PMI 呢综值是 50.2， 预期值呢是 50.7， 前值是 50.2， 和前值一致哈，不如预期。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进口商因为关税导致呢他们的供应链呢受到了压力，投入的成本呢上升。那市场呢对这样的事情哈，就是会有一些担忧了，我们一直在报道。但实际上你看这个数据呢就是不比原来差啊，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四月份的。还有呢 ,ISM 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降到了 48.7。这个呢是创下了五个月的低点。略高于预期，三月份的时候是49哈、啊、等等。那么这个呢也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呢，如果比较高的话呢，就是表现的市场对未来的有信心。那现在呢降了 48.7， 比降了 0.3 左右吧，比上个月，那说明呢它也是哈有压力，那一定要等着这个 整个中国的市场的采购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大家要等待着正确的更加的明朗。这些呢现在是五月份了哈，绝对不能晚于六月底之前，因为呢下半年零售的最旺季的订单全部呢都要在这边哈，那么这些呢能不能够在这些地方体现出来，特别是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美国多少制造业的原材料啊等等啊，全部都是在关税啊，特别是在国外进口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数据上呢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市场的压力吧。那这是今天的几个经济的数据，所以市场上呢基本上分析师呢就在认为和坏消息呢就是政策还不明显不明确不明朗，但是呢好消息呢就大型公司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哈，那这是呢市场上仍然呢算是比较一个令人欣慰的一个地方哈，那么所有的一切未来呢除了明天的经济数据之外呢仍然是在关税上面，所以市场呢只要有一点点好利好的消息呢稍稍都会有一些攀升。那么明天的这个数字呢就会至关的重要哈，那我们一起来去分析一下为什么明天的这个数字对川普来讲它绝对是一个重磅中的硬指标。广告之后呢高姐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五月一号，明天星期五。本周之内呢140多家的企业财报，特别是这些大型企业呢都是对市场带来重大的影响。而另外一个关键的日子呢就是明天周五非农就业指数。那么这个呢为什么哈大家这么重要呢？我们昨天我们知道美国公布了 GDP 哈，昨天我已经为大家分析了一下。那的确呢大家扒拉扒拉这个数字呢就发现不像呢现在这个数字降低了 0.3 哈，那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蹊跷的地方，那数字的统计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在未来会看到 GDP 的重新调整啊，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就有一篇的专栏的文章哈，那就真的是详细的呢去讲到的题目呢都给写好了，就叫做忘掉 GDP 吧啊，我们重要的要看明天的就业报告。那它这里边呢的确就像我们昨天所分析的这个样子哈，它再一次呢去讲到了为什么 GDP 这件事情呢根本就不是大家所要关注的哈。他就说呢第一季度的经济产出的下降没有办法告诉给我们实际经济表现的情况，事实上截止到三月份经济表现都还是不错的。要知道川普呢已经采取了他自己的关税政策、联邦裁员的政策、移民的打击以及政府效率部的裁减，对经济的更广泛的这个线索呢你现在根本看不出来啊，在经济上你数字上看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等到呢四月份的这个数据，那么最重要的硬数据就是明天的非农数据，这将是呢川普在四月二号关税公告以来的首批啊这种硬的数据哈，它就是就业和失业。尽管呢现在哈我们看到企业方面呢都在说有压力啊等等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在提高他们的价格啊或改变什么生产计划方面呢没有什么过多的一种行动哈，裁员啊还有这种驱逐出境啊对宏观的这种经济的影响呢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呢在昨天公布的这个 GDP 的年化呢下降了 0.3%， 可以明确的得出哈并非因为关税引起的，对吧？那么一二三月不是因为关税的，而是受到统计异常的影响。那 GDP 的这个定义呢是通过计算企业、消费者及政府的支出加上美国的出口再减去进口来得到的。那这个公式呢就是企业的投资加上这个消费者哈，然后再加上政府的支出。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美国的最最主要的两大块啊，消费者占 70%， 政府将近 16%， 剩下的是企业的投资。而这部分呢政府的这里面又包括呢出口减去进口哈，那这一部分这就是总体的一个社会的经济的产出吧。 那么进口的企业呢，因为提前囤货哈，那么导致呢进口数激增，它会从 GDP 当中的扣除的，所以呢较高的这个进口额呢又被消费支出呢是增加的设备投资和库存的正面的影响所抵消，那结果呢影响是根本没有那么的大。那么现在呢三月份呢数据显示库存增高啊，库存的增长也高于预期，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 GDP 呢就没有，就是可能萎缩的会更多哈，达到个 1.5% 啊等等的这些情况。但是呢家庭消费呢，家庭消费者通常在一月份哈，我们看到因为那个冬季的天气，洛杉矶的野火本身呢，它这个消费就受到了冲击，在一月份是跌了 0.4%， 二月呢反弹了 0.1%， 三月份呢增长了 0.7%。 三月份的这个增长呢，很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抢购一些汽车啊，商家在囤货，零售者消费者也在囤货所得到了提振。服务支出呢在三月份增长了 0.4%， 年化呢增长了 2.4%。这些数字呢全部都是跟过去呢是速度保持一致的，没什么过多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呢每天都在看到这个媒体的这个消息哈，乌泱乌泱的都是说未来，现在看不出来啊。但是昨天的 ADP 的这个数据呢，私营部门就业增长的一月份疲软，二月份一般，三月份稳健哈，也跟两年平均值呢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呢总统通常对经济的影响哈，就根本就和这个负面的这种批评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这两天有一个调查，92%的媒体都是对川普呢是负面的报道啊。像昨天他们在那个会议当中就在讲到说呢，从拜登政府的时候呢，美国的招兵招不上来，但是呢现在呢招兵是非常的踊跃，那你这媒体怎么不报道啊？不报道啊，他根本就不报道这些事情，就专门挑着那个不符合他们观点的事情去报。所以呢我们看到媒体当中呢分析的全部是一片这种哎呀非常恶劣的这么一些声音了。那么这些呢我们都看到呢，就是川普的其实他对经济到目前到今天咱们说话这个时候哈，对经济的这个影响呢数字上最起码你还看不太出来啊。零售商呢也没有明显的将关税呢转嫁给消费者。当然了，你那个 Temu 啊和什么这个 Shane 啊这些纯粹低价倾销的这个呢，他们不得不去涨，本来他们就压榨中国的厂商的利润没什么了，他们是涨得比较厉害啊，都基本上涨了快一倍左右了，可是它原来东西也挺便宜了，对吧？反正便宜的不得了。那么其他的美国的真正的零售商呢，并没有将关税的转嫁价格呢，仍然保持着一个稳定。那么所以呢，就是川普呢，现在呢正在进行谈判的推进啊，豁免呢和推进。所以呢，价格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消费支出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了。所以呢，最最重要的现在呢，就看招聘。啊，那么失业申请呢？现在目前呢，虽然增加了1.8万人，但也是两个月以来一个新低啊，变化没有那么的大。从招聘广告呢，从一月初以来呢，一直是向下走，过去的这一个月呢，也没有明显的增加哈。所以呢，对于明天，大家预测四月份的就业人数增加13.3万人。脚呢三月份会略有下降哈，那么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呢，仍然是一个健康。但是昨天 ADP 的这个私人就业数据呢可吓人了，仅增加6.2万人。我昨天给大家讲了哈，那么这个数字呢是非常怎么讲，就私人的企业当中呢招聘是绝对的大幅的降低了，集中在医疗和教育。那么但是呢这两个地方呢，医疗和教育大家知道哈，你和对关税有敏感吗？也不敏感，对吧？以前呢就业呢是主要是在教育和医疗这部分去增加的，那么现在呢这两部分是明显的放缓了，但他们跟关税之间没有更加明显的关系。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呢都等待着明天数据，这是整个市场的气氛啊，恐怕呢还大家还不一定等得到。因为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数据，从 GDP 啊到这个刚才我讲到的 ADP 这么老多事情的话，你说真的是明天就能非农就业数字就有巨大的上窜下跳的变化吗？恐怕大家会失望的哈。所以 GDP 的数据是有局限性的，关税的影响呢尚没有完全展现出来，那么所有的消费与进口呢都是因为政策呢预期他们囤货的激增哈 就业数据呢仍然是稳定的，私人部门的就业增长呢和过去两年都是一致的。那么未来呢，就周五的这个报告呢是首份的硬数据，但是啊，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正常的话是影响很大，但恐怕你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啊。那么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大家市场的声音就关注我现在给大家发出的，或者是这篇文章告诉给大家的，就是不用太担心哈，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呢今天呢我最重要的还是关税的政策了。那川普这边呢其实在不断的各方面的施压，昨天的进一步的进展呢是对乌克兰的这个关税的协议，乌克兰的关税协议呢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今天的网络上呢就在讲这件事情，讲什么呢，一直呢都在说美国是霸权哈、啊、等等的，可是呢这一次的关税协议啊却看到根本呢没有任何霸权，相反呢这里边全部叫做丧权辱国呀。对美国来讲，什么叫丧权辱国呢，在呢真正它的矿产协议这部分能够去产生效益之前，根本的美国呢不会往回拿钱。然后呢如果签订这个协议之后呢，过去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这个钱呢美国不要了啊。那川普之前一直要回报，把个暗牌打成个明牌啊，这川普这真有意思，这所有的这些哈、啊、那么这些呢这些细节呢拿出来之后呢，美国其实是真的没有什么好处，就是挤吧挤吧的就挤到前面去了。然后呢因为他站到这个前面了，他才保证了乌克兰不会失去他的国家。就这才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乌克兰战争这部分已经是真的是川普政府呢是有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付出吧，就要跟施压俄罗斯啊去保护这个乌克兰。所以你其实你看到这些政策的时候呢，你心里头大家自己下一个结论吧啊，你到底怎么去判断。所以有的时候你用一种很道德的那种方式，侵略不对呀，可是你有没有解决的一些办法。而过去呢就是打，把这个普京打死啊，把这个俄罗斯逼退，好像呢这就是一个最正义的一种说法。那么真正的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呢就让生命无限制的这么拖下去，你们谁也不出兵啊，出钱还得欧洲给的钱全部都是带回报的。而川普这一次呢签订的协议呢则是呢美国你要是能让我签这个协议钱我都不要了，没有带回报。其实他一方面稳定了呢过去政府的美国的一种承诺，一方面呢你也看到了川普根本就不像大家所说的。当然了舆论上那个也有这样的说哈，川普又跪了啊，川普又怎么着了，真的是不容易，川普所承受的压力是太巨大了。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昨天的一个进步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他们再一次呢川普对伊朗方面呢祭出了一个重要的一步，就是呢如果哈你再可从伊朗这边进任何的石油，那么美国呢都将会对这些企业和国家呢进行呢二次制裁。这是在今天哈，就是周四5月1号，川普呢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所表示出来的。那他就让这个不光是国家了，你也要买伊朗石油啊石化产品的国家还有个人都被禁止和美国进行任何商业的往来。所以呢今天受这个消息的刺激哈，美国的 WTI 原油期货呢涨了 1.77%， 每桶呢来到了59.24块。布伦特原油呢上涨了 1.75%， 每桶呢报62.13块，昨天都跑到56块钱，50多块钱了，对吧。伊朗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哈。那川普呢今天在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上面呢直接说，任何国家和个人只要购买任何数量的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都将立即受到刺激制裁，并且将完全无法与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往来。从川普上任之后呢就已经对伊朗进行直线极限施压，就是要完全切断伊朗共和国的石油出口。因为呢他一直在讲是伊朗利用石油的收入呢资助中东地区的武装组织。 同时呢，在上个月，川普政府呢在和伊朗呢展开核计划的谈判。那他们也在认为呢，伊朗正在试图研发核武器。虽然呢，德黑兰方面呢不断的在否认这一点。川普说，他更希望和伊朗呢达成新的协议。他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呢，他退出了奥巴马政府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拜登这个政府呢又给恢复了哈，就不说拜登政府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川普上台之后呢，又开始呢去我们看到对哈马斯啊，对胡塞武装的火力攻击，然后呢，现在对伊朗呢一步一步的抑制哈，那现在呢直接进行二级制裁，这个东西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知道呢，在上个月呢，对欧佩克的另外一个成员委内瑞拉哈购买石油的国家实施二级所谓的刺激关税之后，中国的油轮立马就得离开啊，立马就离开。所以这一次呢，针对伊朗的这件事情，指着谁啊？还是针对中共。为什么？中共现在每天从伊朗进口超过100万桶的石油，所以呢，分析师呢就在说哈，说其实这就是在剑指中共的啦。那么现在呢，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效果怎么样哈？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观察，因为呢，中共我不用中国的国旗呀，我用方方面面的怎么去第三方、第四方转口哈，他有很多的办法，但是呢，最起码在这个政策哈，美国重大的重磅这个政策寄出来之前呢，他不能肆无忌惮的进行这种贸易往来，因为此前我们叫4年前吧，中共和伊朗之间签了一个。全面的战略性协议啊，那他呢就要他的石油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对伊朗的变相的支持。现在呢，川普是有序的在进行这种施压，看起来是对伊朗，其实是在对中共施压。因为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共方面呢，今天一直都在讲哈，他们开始呢放软了。为什么放软了？那我们就看到了美国的这种强硬，以及呢他们自己内部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就像呢今天。包括财长再一次呢接受媒体的采访呢，又在强调哈，今天中国方面就在说，这个川普方面、美国方面在密切的和这个中国呢进行接触，现在呢很多条件已经具备了谈判了，这是中国方面。但是呢，今天的贝森特呢说，美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说，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高关税就像是一种经济的禁运。中国依赖向美国倾销廉价的商品，我们买他们的东西是他们买我们的5倍啊！现在呢，进口订单呢进不来，工厂呢关门潮来了。所以呢，现在美国正在哈在假日采购季前掌握谈判的主动权。我刚才说了，6月底吧，一般4、5月就开始下单了，现在已经进入到5月了。如果美国不下这个单的话，他能不能去到别的地方下单呢？当然能了。所以昨天不就媒体又在攻击川普啊，说川普呢让美国的孩子呢不要玩30个娃娃哈。那今天的这个他的内阁的幕僚长 Miller 呢再一次回答，他就想到，他说我愿意让我的孩子呢去玩呢 Made in USA 的玩具，它的质量更好，环保包括呢安全的指标更好。我不愿意呢让我的孩子去买这种虽然便宜，但是呢既没有安全性也没有环保性哈，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应该去支持这样的美国产的玩具哈。那这些就是打一个比方了。所以呢，这些呢，我们就看到中国的很多的贸易出口商，它的产品就是针对美国的，比如那个大的蹦蹦床。中国哪有场地去玩那个蹦蹦床啊？只有美国这个大房子大地啊，前院后院的才会玩这种蹦蹦床。它就是围绕着美国的市场打造的这样的产品。美国不订单，中国的企业就死一批。现在呢，官方的数据是1000万到2000万直接支持，而我们估计呢，至少是4000万哈，至少是4000万的这样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其实中共是贵的了。中共的这个贵呢，还没有。他扭扭捏捏的，前两天不还说不贵吗？然后呢，这两天不就贵了吗？那么怕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两天中国大陆呢爆出来一个什么？爆出来一个协和医院的事件。这个协和医院的事件呢，就特别有意思。一个姓肖的男大夫哈，跟他的这个情人小三小四呢，哎呀，搞得不清不楚的，把打了麻药的病人扔到手术床上40分钟。就这件事情呢，是去年的事儿，但是呢，这个消息呢，现在给爆出来了。然后呢，爆出来之后呢，这个瓜呢是越扒越大。原来呢是原配啊举报自己，因为这个医生要跟原配离婚了， 原配呢就举报他了，把他这个行为不轨跟多个人挥万情给他揪出来了。但是呢，网友去扒他这个小事儿的时候，居然扒出来一个一系列的大瓜。这个大瓜呢，就发现这个小事儿在美国读高中、读 college、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下属的学院的一个经济系，结果呢，跑到和谐医院用4+4的这种方式呢，用一年的规培啊，就是职业规范培训，用这通常是。3年的培训，他用了一年，然后他呢，这个4+4呢，就是你在国外读了4年的顶尖啊大学，然后呢，再回头呢，在他这边3年读了一个，再加上一年的规培，你就拿到了医学博士，就这么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这个小四儿呢，就是这么个计划，而他的这个3年之内呢，写了11篇论文啊，九篇还是这个英文的，这11篇论文呢，跨了物理、化学、生物学，而且呢，什么泌尿科、膀胱科啊，什么这个。什么各种科啊，简直就是神人一个。同时呢，在他4+4啊，最后这个4-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个规范性行业规范性的原则指责，这个指导哈，这都根本不可能是学生发出的。所以那一扒来扒去呢，发现哎呦，他的这个爹呀、妈呀、姑姑啊、舅舅啊，全都是中共的这个。什么他爸是什么中冶建筑研究总院的 CEO 啊，那个党委副主席、总经理、董事。他妈呢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什么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姑姑呢也是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智能学会的会士，北京科技大学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智能科学的什么院长博导。他的舅舅也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中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哈，等等等等等等。他的导师是中国工程学院的院士。然后这件事情扒出来之后呢，扒出来越来越多哈，不光是他这个什么剪纸特长生啊，这个范冰冰艺术学院的演员都通过这种4+4呢，都进到了这个协和医院里面。这件事情在中国从周一到今天全部曝光出来，吵的呀，简直是大家去刮越扒越大，而这个瓜居然呢能够让它泛滥，让大家呢不断的去把今天的卫健委的还发出了通知，把那个姓肖的医生给开除了，这个男主角给开除了，现在男主角已经不是主角了。现在呢扒出的这些一串的瓜呢，扒出个萝卜带出了一堆的泥，老百姓呢非常的气愤，就说你现在这个协和医院这个医生都这么不严肃哈，全都是门子啊，简直都是火箭飞升，居然上手术台长刀，你都没受过完整的医学训练去长刀去了，这是大家愤怒的地方。那另外呢，也是大家看到呢，这种晋升的渠道呢已经堵死了，他们为自己孩子呢简直不顾任何道德底线呢，去让他们进行飞升，甚至是将来都不能成为院士，他们还会在各个领域当中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呢，都把持着各个的领导的岗位，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那么这些瓜呢，不断的在沸腾的时候，中共居然不禁止，你不觉得有意思吗？这也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非常有趣的中国大陆的现象。我做了这么多年中国新闻，你当看到他允许一件对他们的某个领域产生巨大冲击的时候，他不加以掩盖、不加以制止的话，他一定在盖一个另外的。不愿意让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焦点是啥呢？那就是中美关税谈判当中，中共可能要跪了啊，确实是跪了。那么谈吧，谈能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继续看啊。那到底谁跪了，谁软了，咱们不妨呢用最后的这样一个标准呢，咱们去一起呢去观察。好，那这是第二段当中呢我给大家讲到的哈，那川普政府呢在全方位的在关税方面呢去施压，但是呢施压的目标非常的清晰啊，就是中共国。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去有几个小的话题哈，那包括呢我们知道这个巴菲特今天是周四哈，本周六的时候，巴菲特呢股东大会将开始了。巴菲特他真的太牛了，他们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再次显示了股神就是股神。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讲一下巴菲特哈。巴菲特呢是周末有这样的，我今天给大家讲呢，一方面咱们看一下啊，巴菲特很厉害，今天这个数据统计出来之后呢，你确实是看到了啊，说呢涨船的时候啊，所有船啊涨潮的时候呢，所有船都会浮起，但是呢真的 退潮的时候才知道哈，谁没穿底裤，对不对？那么真正考验投资者的也是一样哈。那在充满不确定时期呢，你才看到谁是真正的股神呢。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一共呢有327家公司呢公布财报，其中有300多家哈，就是标普500指数成分当中的企业呀，在他的财报电话会议当中，都用了一个叫做不确定性这个词。啊，那主要呢就是整个吧，川普的这个关税啊，整整大的环境啊，担心经济放软呐、啊，等等等等。可是呢，与此相对的是这个巴菲特啊，这位股神，他呢标普呢，现到今天为止，标普指数呢连涨了8天，到今天为止这8天呢，就是这8天标普500涨了8.7%。但是呢，即使呢这样呢，他和2月19号创下的历史新高，当时是6144点。以后呢，仍然还比高点差跌了8.8%哈，大家记住这个数字。而巴菲特呢，他这个 Berkshire 呢，从2月19号，他也是，这个2月19号是标普的高点，对吧？人家从那个以来呢，继续上涨，啊，继续上涨了9.6%，而标普呢跌了8.8%。所以呢，你看同一个时期呀、啊，这个巴菲特等于啊，他这个比标普呢表现优异的这个程度，上下幅度一加，这个幅度高达18.4%啊，就是你就知道这个巴菲特他的布局有多么的牛哈、啊。在为期51天的这个期间， Berkshire 呢对标普最大的超越的幅度呢出现在4月3日当天，川普呢宣布解放日的关税政策呢，市场引发巨震。那一天 Berkshire 呢相对呢是领先了26.5%。巴菲特呢这种稳健的市场操作呢，的确哈、啊、让大家在看到了股神的厉害。过去哈、啊、他在不仅是在过去的51天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巴菲特也这么牛，在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也这么牛，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哈、啊、等等的他还是这么牛。所以这就叫真正的哈、啊、就真金不怕火炼，那这简直了。所以呢，分析师呢就在说其实呢，巴菲特呀，他就这么领先群雄，他就是一直在重复自己呢一直的投资的原则。他的投资原则是啥呀？买好的公司，好价格的股票。如果股票变得过于昂贵呢，他就会获利了结。他从来不会为卖出股票呢还在涨来困扰他自己，他也从来不精准的去抄底或者是逃顶，他总是呢在市场强势的时候呢去了获利呢去了结，在市场疲软的时候呢就逢低布局，对吧？这就是他的规则。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啊，一直呢在逆风的时候，他表现的去亮眼；但是呢，他顺风的时候的呢，同样在过去的这10年 ，Berkshire 呢涨幅高达224.8%，标普呢是19.1%，两者的相关性呢基本上是0.97哈。那 Berkshire 呢长期表现的则是更加的稳健。2024年 AI 题材呢引爆了科技股行情，巴菲特却没有追捧 NVIDIA， 甚至呢咱们去年都知道他干嘛，减持苹果，对不对？当时引起了市场频频的质疑。可是呢 Berkshire 呢在标普创高前一年内仍然上涨了18.9%。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头看，巴菲特在抛售苹果套现的时候，大幅减码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些风向呢？啊，那么包括呢，我们知道他把去年把美国银行，对吧？从2008年持有的，一直全部在卖，人家没有，最后还在涨啊。但是呢，他已经差不多了，人家已经出手了，怎么样？学起来。但是今天呢，高杰给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在他。巴菲特在5月3号这个股东大会的时候呢，他已经94岁了，很有可能这是他最后一次股东大会。我更想看到巴菲特在这个会上，他对关税政策发表什么样的评论，川普的这种方向对不对，他怎么去评论。到目前为止，巴菲特是没有明确讲话的，但是呢，他曾经说过关税如同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的时候，他这个周末会怎么评价呢？希望这个社会呢多几个马斯克哈、啊。好了，那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Max你好。
科
看一下今天的几个财报了。那昨天 Meta 微软非常的亮丽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苹果和这个亚马逊啊都公布了财报，但是呢现在都是大跌的哟。我们来看一看吧，我们首先看一下苹果的这个走势。
苹果213块，我看在短期内啊，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它的数据显示它，然后一个月半年的数据我看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啊，甚至一年内的数据，可是更长期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的，它在差不多12月的时候，2004年12月的时候来到254块的高点了，然后就往回落。
嗯哼，这是苹果哈，那是今天还有一个不利于它的消息，说苹果违反了与应用商店限制相关的反垄断裁决啊，这就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它苹 iPhone 的销售呢仍然是比较亮丽的啊。亚马逊呢，它也公布了强劲的财报，但它股价仍然下跌了4%左右。我们来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190块，我看在一周内它也是那是算是稍微看涨了，但是我看一个月半年的数据看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啊，甚至一年内也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一年以上的话同样也是看涨了，长期是看涨了。然后他在那一月的时候，2025年1月的时候来到237块了，然后就往回落。
今天呢还有麦当劳也公布了他的业绩哦。没有想到的呢，这家快餐连锁店的巨头啊，他季度收入降幅超出了预期，因为呢美国门店的来客的人数减少了，股价呢下跌了 1.9% 啊，在盘后。所以这几个数据呢都是下跌的，明天呢对这个市场呢加上这个非农就业数据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咱们要密切的观察。好，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技术曲线走势。
麦当劳313块，我看一周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短期内是看跌的，可是我们看如果一个月的话，半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一年和五年都是看涨了它的数据，所以长期它也是看涨了，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好啊，那这是麦当劳啊。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 CBS， 就大家非常熟悉的，对吧？那他的季度的业绩呢超出了预期，并且呢达成了协议，他自己的药房的福利管理部门呢将优先选择和诺和诺德，就是 NVO 的减肥药物叫做 Wegovy 是吧， CBS 的股价呢他们要去跟他去合作啊。那 CBS 的股价呢今天上涨了 4.1%， 我们来看一下 CBS
69块，我看那一周内的数据它是看涨了，半年一年一个月半年一年那整体来说短都是看涨了，但是我们看如果一年以上的话，五年内它整体来说长期更长期它还是看跌的。
另外一个呢是大家女生比较熟悉哈，雅诗兰黛，代号是 EL， 这是美国的美妆的巨头啦。它今年呢报的业绩呢销售额可能下降8%到9%，预计呢是在2026年财年才会恢复成长，还得有个前提，就是呢关税的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股价呢下跌了 1.78%。 哇，这个化妆品巨头呢下降8%到9%，这是也是个明显的指标哈，女生不买化妆品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EL
58块，一周的数据它不是很明朗，可是一个月那半年甚至一年的我看还是看跌的，一年以上五年内 都还是看跌的。其实它在差不多，2021年12月的时候，来到370块的高峰，所以现在从370块一路下跌，58块。
好，那这是一个。今天呢，还有特斯拉。特斯拉呢，这个昨天《华尔街日报》呢说，这家电动车制造商的董事会已经开始寻找公司下一任的首席执行官了。目前尚不清楚哈，这个计划的具体进展。今天的特斯拉呢是跌了个0.6%，但是呢，马斯克呢直接就抨击啊，说你是这个撒谎啊，说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儿哈。马斯克再次呢说这个假新闻，这就是反正总是什么不透露姓名的匿名人士啊等等啊，然后马斯克呢就在 X 上说发表一篇蓄意造假的文章，而且没有包括特斯拉董事会事先明确否认的声明，这是极其严重的违反道德的行为，所以特斯拉的董事会主席也反驳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我们今天在这个就这样的一个什么都在主导市场消息的时候，如果没有自己的 strategy 的话，你被这个消息都搞得一个死去活来的。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特斯拉技术曲线会怎么走势呢？
特斯拉，我当时都用数据看它看涨了，但是然后1个月内数据也是看涨了，但是半年整体来说没有完全走出跌势，然后甚至1年内跌也不是很明朗的，它的跌势，然后它的趋势，然后可是如果1年以上的话，我看五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它在12月的时候。来，2024年12月啊，来了430多块，这个是它的高峰了，差不多跌了一半了。
好，今天还有最后一个呢，Robin Hood 啊，Robin Hood 呢，它的盈利是远超预期哈。大家知道，这是在疫情期间推出了一个快速的金融交易平台啦，啊，股票啊，加密货币啊等等，它的净存款额达到了新高啊，是真是激增啊它的交易。那么它的利润也就很好哦，主要是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所推动的。但是它股价呢下跌了5.1%，为啥呢？就是关税担心哈，就是股市因为对关税和经济增长放缓担忧呢，才这个才这这这挺有意思的，它的股价呢也跟着下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曲线的走势。
Robin 46块，我看周内的数据看是看跌的，个月半它是看涨了，可是我们看半年、1年，它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它最高峰其实在2月的时候来了65块，跌了30%-40%。
所以，像这个是不是它的一个底部了呢？
应该底部啊，我看应该还没有来到底部，没有讲底部了，但是我看还短期内它还是看跌了。
好，那这是他昨天哈他公布的数据之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好啦，那今天是高杰呢为大家所带来的经济数据和市场的变化哈，以及呢一些政治宏观政治的一些政策。明天咱们就关注他的这个非农就业吧，我会请 Rex 呢给大家做数据的解读。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